把盼望当作是一个未来的，但是当这个词 living hope 意思就是是一个现在进行的时态，一个随时随地告诉我们不只是未来的，而且是当下的，是这一刻的，是我们随时可以经历的。在这样一个 living hope 里面，就有那说不出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我们的当中，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谈到幸福的人生，你实在会发现，当你的人生越经过岁月，或者说走得越长的时候，你渐渐发现从外到里。昨天我们列了一张表，人生好，这个你年少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你也许觉得金钱、财富、地位等等很重要，但是当人生越来越进入到中年，越来越进入到壮年，越来越现在还在老年跟中年之间，现在还有一个年叫做熟年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哈，叫做熟年。当然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以前好像一下子你所谓人到中年大概是指50，那么到了60好像就一下就跨入老年了哈。现在发现其实因为你的这个自然的寿命是会比过去长了，那么以前说人生70古来稀，现在可能人到90也不稀奇哈。所以既然这样的话，就发现一个人从退休大概一般65岁到他的80岁之间，其实呢这是人生非常精华的岁月。你如果说一定说马上就说一个人一退休就算是老年人，这有点不太公平哈。好像我现在到国内，有的人给我年轻人给我让座，我还不太习惯。真的是公司竟然还有。我想呢，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年龄段，当我们越来越往前走，好像以前孔老夫子说，这个30而立，40不惑，50呢知天命，60呢而顺，70呢好像随心所欲哈，从心所欲，但是呢不逾规矩哈。那如果没有上帝，你发现有人说这句话应该这样讲，叫30难立啊，因为现在房奴啊、车奴啊，这个房天价啊，所以30也立不起来，你还得啃老啊。这个还得靠爸爸妈妈，那么40呢迷惑，50呢听天由命，这个不是知天命，也不晓得什么是天命，听天由命。那其实我们的人生一方面是会发现，当人的年岁渐长，你会越来越感觉，越来越发现啊。我想在美国我们大概都搬过家，如果你搬家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不必要的。最近我们因为几个月就要马上要搬家，哇，突然间就觉得奇怪哈，这个过去这20多年怎么会累积了还不少的东西，而且呢实在那些东西呢，当你要搬家的时候，你恨不得有人上门啊，你这送都来不及啊，送都还要谢谢他，谢谢他替我接收。人生里面其实我们也许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收据去堆积，这个是在这个传道书里面2章26节，特别上帝借着所罗门来提醒我们，人生的岁月里面，我们好像就是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收据堆积，但是最后呢却不归于我们。实际上真的是这样，直到有一天我们忽然间明白，其实里面的比外面的更重要。如果我们内在的生命，如果我们里面的灵不是在一种 fresh 的状态，那么真的就是人是其实越来越没有指望，人是越来越悲哀，人是越来越所谓好像这个日近黄昏，好像呢人生是越走越艰难。所以盼望一方面你会发现，这些的元素都是上帝老早放在人里面，人因为有盼望，所以盼望也成为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。我们人因为有盼望，所以你会发现确实科技在进步，那么科技的进步从哪里来？当然是因为人的许多的努力啊，你去读书，你去思考啊，你去这个发明创造，希望就是能够改善。那 这个是从人的盼望里面产生出来。但是到底什么是真实的盼望？一方面我们发现人好像这个，你看我们特别到过年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把那个所谓新年新盼望，新年新气象啊。那这一张我在美国这边看到，这个大概是华人啊，他就把中文这个，我不晓得我们和睦世代看得懂，其他不一定看得懂啊。他说这个 study hard, work hard, make money, more and more, 蛮押韵的啊。那边eat well, sleep well, have fun, day by day, 啊。何牧师你觉得这英文怎么样？我想这个英文肯定没有我们何牧师的中文好。他直接就是吃好睡好，天天赚钱啊，这天天快乐。那我觉得他犯了一个错误，应该那个 luck, 中国人喜欢把那个福倒过来的。他这个 luck 倒过来，他想这个不像英文了，所以。那旁边那个呢，也是一个人的新年新希望。他说：“我新年我要做到少盐、多运动、定期体检啊，不要忘了打感冒预防针、戒烟，每天至少睡七个小时。”一方面，你发现每到好像一个时刻哈、啊，这个其实今天啊，因为四月开始哈、啊，这个新的一个季度开始，也许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，我们希望有改变，我们希望有一个目标。我们希望我们人生有希望有盼望，但是因为我们人有了盼望，所以我们人会好像按这个来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一种动力。我们进学校是因为盼望有一天可以毕业，我们也许谈恋爱，真正的恋爱里面是希望有一天可以步上红毯，我们努力的培养自己各样的技能，也许是希望有一天可以进一个比较不错的公司。无论如何，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盼望，所以对你前面所谓吃的苦中苦啊，十年寒窗啊，这个各种的啊，这个恋爱里面其实代价也不小啊，你要送花啦，你要请吃饭啦，这个总而言之呢，你要各种表现啊，真的我觉得奇怪，一到恋爱好像男的都会做诗，女的都会做梦啊，这个男的都像徐志摩，女的都像张爱玲啊，这个就那特别男生，我们其实这个诗很大部分都抄来的、啊、不过也拼命努力，哇，平时不太读书的也到时拼命去努力啊，这个抄很多诗来送给你的心上人。那总而言之，你有了盼望，好像你觉得你的人生有动力，但是到底什么是真实的盼望？或者说到底盼望的实质内涵是什么？为什么基督的信仰说我们有一个 living hope, 有一个活的盼望，有一个活泼的盼望？我们来念一下在哥罗西书这一段圣经哈，这一节两节的圣经哈，哥罗西书一章的26到27节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同来念，预备来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。耶稣基督不但是拯救了我们，而且他活在我们里面，成了那永活的满有荣耀的盼望。他就是我们盼望的缘由， The reason of our hope。 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圣经明讲本来这是一个奥秘，特别对你我这些所谓非犹太人、外邦人，一个 mystery, 一个奥秘。如果不是基督来到人间，坦白说我们完全都在黑暗里面，我们看不见什么是盼望呢？我们人生其实几乎是没有盼望。早上谈过李白，其实另外两本书我们华人也蛮熟的，一本叫《红楼梦》，一本叫做《三国志》，中国所谓四大名著，这个其中两本。那这两本呢，一本谈家庭，一本呢谈江山。家庭呢， 红楼梦里面，哇，这个我小时候也蛮喜欢读的，读的简直是兴高采烈，尤其羡慕有个叫做宝玉的，好，哇，这简直是，你看含着金钥匙出生，哇，大户人家穿金戴银，哇，太幸福了，这样的人生。但是其实红楼梦到最后呢，这个作者老早一上来他就把一首诗放在里面，这首诗叫做《好聊歌》。古今将相在何方，荒中一堆草没了，今生只恨金银少，劫道多时眼闭了。他全部都是一个了字。我到后来发现这作者太厉害了，连那个你喜欢宝玉吗，那是假的，所以叫假宝玉，他连名字都给你想好了。假的，你喜欢红楼吗，那是一场梦，所以叫做红楼梦。而且你里面看见更多的是勾心斗角，是那种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人生，表面好像是五光十色穿金戴银，内里的多少的暗中的哭泣，暗中的眼泪。那另外一本书《三国志》也是这样，我小时候也蛮喜欢看的。哇，大英雄啊，诸葛亮啊，曹操啊，周瑜啊，孙权啊，指点江山。那作者也是一样啊，一上来他写了一个，就现代人好像叫做序言，他写了一个开篇词：滚滚长江东流水，浪花淘尽了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成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那个作者在那个开篇词到最后说，古今多少事，尽付笑谈中。你们那么认真干嘛？你们看得那么入迷干嘛？大江老早把这些人淘尽了，青山还在，夕阳几度。我尤其读到那句话很觉得扎心，是非成败转头成空。我想你作者讲的那么容易啊，是非成败转头成空，多少人不就是为了争这一个字吗？抛头颅洒鲜血，用尽计谋，在刀锋上面走，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所谓争一个是，争一个非，争一个成，结果呢，真的是好像转头就过去了，大江老早淘尽。那这两本书之所以会变成中国的四大名著里面呢流传呢，其实就是他把整个人生，因为看不见永生，因为没有真实的盼望，所以到最后这些文人也好，这些的政治家也好，文学家也好，思想家也好，当然是到最后出来一个张璐家啊，也是有家的，开玩笑。我当时说我不要什么家，我名字已经有个家。那其实呢，你会发现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盼望？如果没有一个有形有体的上帝居住在我们人间，活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我们真实的盼望，而且这个盼望是荣耀的盼望，不是一个短暂的眨眼就过去的。也许世界上的人他们这个所谓曾经苗堂之上，你发现这个历史太惊人的相似。不要说刚刚讲中国那个，他们中国现在叫康熙嘛，哈，周永康伯熙来简称康熙，那么康熙也倒了，那么其实这个台湾也是一样哈，一会儿这个总统，然后呢又到监狱去了，然后换一个，然后又被起诉了哈，然后这个韩国最近这两天哇讲那个啊，他们的那个总统也蛮悲剧的哈，他最近进那个监狱穿的衣服还是他的那个，有一次穿那个时装模特秀的时候，这个时装秀的时候的那一身衣服，结果呢就到监狱去了。那么其实这个世界上常常是你知道，一会儿在非常的荣耀里面，哇，这个苗堂之上，然后呢眨眼间就变成阶下之囚。到底什么是人生的盼望？其实不要讲这些，我们到了海外也是这样，我遇到很多哈，他们说我们当年啊，为了这一张美国绿卡，为了这一个身份，哇，真是非常辛苦啊。很多人都知道到美国来，很多是来求学的，之后呢要实习啊，要然后呢这个 想尽办法怎么样能够留下来啊，有个居留啊，有个身份啊。结果呢，等到时间一改变，尤其我们加州是看得更明显啊。这个加州呢，因为我们跟中国就隔一个太平洋，有一个人跟我讲，张牧师啊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一个秋千架上的人生啊，因为他就像荡秋千一样，他呢本来是早几年打算海归了，回去了，结果回去以后呢，发现也不是他想象那样，这个虽然可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薪水收入也不低，不过呢他觉得人际关系也不习惯了，在美国已经这个蛮长时间了，那么空气 也好像觉得不习惯，然后呢交通啊等等，所以呢这个不习惯又回来了。回到美国呢，他在北加州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工作，又觉得哎呀这里压力也是很大，哎呀看老板脸色啊不高兴啊，又回去了。就这样来回啊，所以他说我们是也不叫海归也不叫海带，叫做海鸥啊，就两边飞。两个栖息地飞来飞去，反正那边也有他的家人，这边也是有房子什么，就飞来飞去。他说我觉得很像秋千架上的人生，荡秋千啊。那我说秋千架你得找个支点啊，支点放在哪儿？他一想应该放在夏威夷，他说就在太平洋中间，这样蛮像，这个两边距离都差不多。其实人生常常你知道，我听了不少人跟我讲，早年啊为了留在美国，哇，结果呢真的有一天你拿到了那个所谓 green card， 拿到那个 PR 又怎么样呢？很多人觉得说哇一算代价还不小，有的是高堂父母在那边病危没法去看啊，爸妈也说你别回来了啊，等拿到身份再说了，结果呢就留下了真的是很深的遗憾啊，没办法见到父母最后一面，甚至有些的夫妻天各一方，结果呢等到十多年以后重逢呢，其实感情已经淡漠了。我们家中很多这样的情形啊，曾经是海誓山盟，曾经是说哇你出去我在那边带着孩子我守着啊，结果呢等到十多年以后终于好不容易团聚了，哪里想到感情已经没有。常常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盼望？你有一天会发现你认为曾经非常重要的，结果当你得到的时候好像觉得 so what 又怎么样。所以人生里面如果没有真真实实不变的盼望，而且我们到底知道这个盼望的内涵是什么，另外有一段圣经也是今天我们重点来讲的，我们来读一下这段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。来，我们同声来念一下，在彼得前书一章的三到五节，好吗？来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这段圣经太宝贵了，不但是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拥有一个怎样的，为什么可以叫做活泼的盼望，而且告诉我们这个盼望它的特点是什么，这个盼望到底是谁给了我们，怎样的给法，这个盼望到底它包含什么样的内容。我想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提了这个词叫做 living hope， 中文把它翻作活泼的盼望，如果你直接翻译叫做活的盼望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词。你发现也只有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这个活这个词，神造我们，因为他把生气吹在我们里面呢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 a living creature。 因为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所以他给我们的生命的水呢叫做 living water， 活水。因为我们每一个 有灵的活人在基督里从心灵活过来以后呢，我们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，我们呢就成为了 living stone 活石。你知道这些词在世界上，在其他你几乎看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世界上谁都知道嘛，人生就是七八十年嘛，你讲了活弄了半天，到最后不是还是死吗？所以他不要说很少用这个词，而且他不敢用这个现在分词。现在分词我们都知道，它里面意思是一个现在进行的时态，而且是一个一直在存在的这个状态。这是一个非常妙的，我们有了一个 living hope， 活的盼望。那到底活的盼望的特质是什么呢？那你就可以从刚刚圣经里面给地上的盼望下的定义，就反过来就知道活的盼望差别在哪里。刚刚讲一方面，盼望是人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。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盼望，那叫失去了盼望，失望，失望的人生当然是很不开心的人生。那如果有一天呢，完全没有了盼望，那个叫做绝了盼望，那么就变成绝望。那绝望当然人就几乎走不下去。所以你发现一方面我们需要盼望，而且呢盼望啊，我去查一下，特别查一下字典，就是尚未发生但你希望它发生的事实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呢让人可以走向明天，驱动你，虽然还没有发生，但是呢你期待它，你也觉得它会发生。但是我要问了，世界上你有很多期待，等到它真的发生了，真的你觉得很快乐了吗？真的你觉得很高兴了吗？好像也未必见得。刚刚我讲绿卡是一个情形，有的人真的告诉我说很后悔，就是为了那张绿卡，结果呢不要说有的留下终身遗憾，有的呢现在一对比，哇，一看这个他的同学当年没有出国，现在混得比他更好，现在房子比他更大，现在钱赚的比他更多，就很郁闷啊，很不开心啊，这个就觉得当年好像犯了个错误，好像做了错误的决定，到美国来混了半天，结果呢还不如人家没有出国的这个结果呢，好像我们这种回国的叫做这个说话嘛洋里洋气啊，然后呢穿着嘛土里土气哈，花钱嘛小里小气哈，这个一到国内大概请客都轮不到你哈，你想付钱还没门啊，每一个都是大款啊土豪啊，这个一大堆哈。那如果你完全看物质的话，你大概很郁闷啊。就像我昨天讲，我一看我同学真的不是懂就是种啊，每个都是好像很不得了的。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哇，这干嘛呢？在美国来这个十几二十年，好像呢这个也不像以前呢 啊很有面子啊，以前呢好像觉得哇你出国了，现在呢也没有什么稀奇。所以你要发现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的希望，你的盼望，其实你有一天可能会蛮失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讲地上的盼望，它一定存在着这一些的特点，就是刚刚圣经里面有个对比，一个活的盼望，它是不朽坏的，不玷污的，不衰残。但是呢地上的人的盼望呢，就带着前面这三个特点，就是会朽坏的，会玷污的，会衰残。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。中国大陆来的，常常我们过去的年代说我们人类啊有三座大山压得我们很辛苦，我们要推翻这三座大山。第一座叫做帝国主义，没想到我们现在都在帝国主义家乡，我们的年轻人不断的要到帝国主义国家来。第二座叫做封建主义，第三座叫做官僚资本主义。那时候其实也模模糊糊，反正报纸上看到的，读书读到的，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。那么那是人生三座大山。其实我要说，人生倒真有三座大山，而且是每一个人全人类共同性被三座大山压在那里。第一座 叫做苦，第二座呢叫做罪，第三座呢叫做死。苦是全人类共同性的经历，共同性的经验。为什么会苦？其实就是这里这个词，朽坏这个词， corruptible， corruptible。你发现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肉体，其实真的是从出生开始，他已经走在这个 corruptible 里面。谁都知道，不但是一个，其实最健康的大概就是那个小婴儿。之后呢，慢慢慢慢，人每一天不晓得多少的细胞要在人体里面死亡，不断不断在死亡。而且呢，你发现问题就是人的盼望，其实也有这个特点。所以有人说，你盼望越大，可能你失望越深。因为人的盼望本身带着这样一个特点，叫做会朽坏的。网络上面啊，有一段蛮有意思哈，当然那个是一个开玩笑，不过我觉得也蛮真实的。他就讲说，这个有一群这个男子汉，男生他们就过年嘛，就聚在一块儿聊天吃喝。那聊到一半呢，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，他说我们这个今天呢，能够在这里吃喝快乐，都跟我们的妻子们他们的支持分不开啊，这个他们默默的这个家庭付出很多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吃喝快乐，这样我们也不能这个忘本忘恩负义也不对啊，所以这样，这个现在啊，这个每个人把手机拿出来，就给自己的配偶呢就发一条短信就可以了，写反正大家吃喝很快乐，也没有太多时间写太多，就写三个字，就我爱你也可以，那么就每个人就手机里面反正就给自己家的这个爱人啊，就发了一条我爱你。那很有意思啊，那个有个结婚才几个月的啊，太太心花怒放，哇不错不错，出门吃饭还想着我啊，马上给他回一条我也爱你。那么有一个已经结婚大概七八年十来年的啊，就发现以前都没收到过，突然间这个就给他回个你有病啊，有病啊，大概呵。那么另外结婚更长一点，发给你喝多了吧，啊，结果呢有一个结婚大概已经二十几年哈，就很生气啊，不晓得发，你一定发错了，发给哪个小三的，告诉我，哈哈，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哈，岂有此理，这你一定发给某某，怎么发到我手机里面来了，这觉得不敢想象啊，怎么突然间老公以前都不说，怎么突然来个我爱你哈。有一个结婚时间更长了，这也不给他回了，打电话给儿女，快快点快点，你爸快不行了，这话都说了，得赶紧准备后事了哈，这胡说八道了。到了结婚最长那个就自言自语，完了完了，老头子今天出门忘吃那老年痴呆的药了。这个我看了那个其实蛮真实的，就表明什么呢，常常婚姻里面，你发现曾经是多么的人生的一个盼望，结果呢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好像真的就变得，有人说真的是好像这种，现在这个他们叫做，什么叫做誓言呢？是一时的失言啊，讲错话了，哎，当时头脑一下发昏啊，这个。誓言哈，誓言就是这种婚礼上呢，刚刚讲过那种宣告，誓言啊，就是什么将来天长地久啦，将来白头偕老啦，将来视死如归啦哈。很多人讲哪里天长地久，那叫能撑多久哈？哪里什么视死如归，那视归如死哈。我那些同学真的奇怪啊，他们流行一个词叫喜出望外，我们结婚都喜出望外，我还挺替他们高兴，我说哇太好，你们就是应该看到你的配偶就应该喜出望外，这不错。他们说你理解错了，我们说的喜出望外就喜欢出轨盼望外遇，简称喜出望外。我是吓我一跳，什么叫这个喜欢外遇就盼望出轨，叫做有的人说现在女孩子啊，真的大概最想嫁的就是火车司机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嫁火车司机比较安全啊，他一出轨就没命，所以嫁火车司机了。 我想其实人生里面你发现第一，它随着岁月流逝，人的盼望渐渐的，所以在西方有一个理论，这个是我如果没有记错，是英国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叫做萧伯纳，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，好像一个钟摆一样摆来摆去，他说人生整个人生就在这个钟摆之间摆荡。他说第一个悲剧叫做你想要的得不到啊，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哈，当然是悲剧。他说第二个悲剧就是你想要的得到了，又变了一个悲剧。我们有时很难理解，你要的得到了怎么叫悲剧呢？结果你看一看呢，其实真的这个在中国呢就叫做围城理论。有人大概看过钱钟书老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围城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城里面的人呢都想冲出来，城外的人呢都想冲进去。那你去看看很多这个明星啊，常常就是他们不过是人类的一个缩影啊，常常就这样啊。中国前一阵有宝马大战啊，就马龙跟王宝强打起来了，吵起来了，反正美国也奇奇怪都有啊，什么一会儿王菲跟李亚鹏吵啦啦，本来都是人家看金童玉女啊，这个帅哥美女啊，没想到呢哇，结果呢这个碰不到一块儿啊，这个结婚啊，这个欢天喜地啊，这个豪华的世纪婚礼啊，结果没搞多久呢就闹上法庭啊，吵啊，斗啊，打啊，反正各种层出不穷啊，反正这种连续剧你一直可以看。这种呢就是非常典型叫做围城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啊，拼命冲进去啊，恨不得这个好像就是你人生最大的幸福。结果呢冲进去以后呢没过多久呢就拼命想冲出来啊，就觉得这个好像怎么人生苦不堪言啊，怎么会让我这个嫁给这么一个人啊，怎么会让我娶了这么一个人啊，就左看右看都不对了。会朽坏。第二座大山呢叫做会玷污。impure。是什么造成的？是罪造成。罪是何等可怕。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一个例子，大卫有个儿子叫做暗嫩，哇，有一次的喜看上他的一个堂妹叫做塔玛，哇，就觉得太漂亮了，哇，这简直是天上的仙女下凡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就这个圣经描述他简直就是这个害了相思病，哇，简直是痛不欲生啊，哇，就是茶饭不思了。结果呢这个他底下有一个手下人就帮他出主意，哎呀，你既然这么喜欢，你是王子嘛，那你这个想个办法，我替你想个办法，很简单啊，就你现在既然生病，你也真的有病了，那没关系，那你就说现在你需要有人给你照顾一下，给你服点药，那我们这种都笨手笨脚的不行啊，那好，就叫你堂妹来。结果呢就把他的堂妹骗到手。你要注意，圣经后面特别有一句话说，他之后恨他玛的心远超过之前爱他玛的心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情感，这种的是非常真实。我这些年看见不少的婚姻里面真的就变成这样，曾经爱对方到一个地步，好像非他不嫁，非他不娶，没有他我活不下去，结果呢会转头之间变成那种恨啊。我到北加州有一次在那边服侍，那对夫妻也是，他们结婚了快20年，两个人走不下去。我印象很深啊，我那次到那个教会去，他们的这个教会就把他们这个也邀请来，刚好教会有一个人跟他们是邻居，就把他们邀请来。那么我讲完道也是邀请呼召，有没有人愿意信耶稣？那天呢他们没有举手，但是呢他们就这个跑来跟我交通，就跟我谈，张牧师啊，我们呢是这个四川来的，他们两位都四川啊，我们呢从小青梅竹马，然后呢到美国，那个时候他们来美国18年，我们呢是这个现在两个都在湾区啊，都拿了博士的学位， 也在 Bay Area 那边 Silicon Valley 公司上班。他们家呢住在 Palo Alto， Palo Alto 这个区是那边相当不错的一个连那个 Zuckerberg 那个就是 Facebook 那个创办人也住在那个区。那所以他们最后就问我一个问题，张牧师啊，我们就请问一下，像我们这种还需要耶稣吗？啊，那种语气就是说我们现在非常成功啊，五指登科，那么好像耶稣大概就是你们都走不下去啦，这个啊，这个你们大概需要一个精神寄托，需要一个精神的拐棍啊，像我们这种哪里需要？那当然我们聊得也蛮高兴哈，所以呢就留了电话地址啊。那我回了南加州以后呢，我就常常想到他们，我就这个经常的有时候这个有一些湾区的活动，我就通知他们打电话去，我说某某教会他们有布道会，某某地方有，哎，他们每次都哎呦詹姆斯谢谢你想着我们哈，但是呢真的抱歉，我们太忙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。那有时候给他们寄些光碟，大概只有一年的时间哈，我记得有一次又到北加去了，那刚好我一看那教会离他们家很近，我就打电话给他们，我说这个我这次又来哈，有没有机会你们到教会来？哎呦对不起张牧师啊，今天我们正好这个有些事情啊，来不了，不过呢我们这样，待会儿你去飞机场好不好，我们来送你啊，这个先到我们家坐一下，然后呢我们送你去机场。那我一想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，可以跟他们聊聊哈。我说好。我记得那天到他们家，真的一栋豪宅啊，非常漂亮，不过我一走进去就感觉一片冰冷，有几个原因啊。第一，当然因为我以前自己是学材料的，我发现他们家材料用错了，因为用了很多大理石啊，大理石是很漂亮，但大理石给人感觉就特别冷，哇，真是墙壁镶的大理石，地上铺的大理石，全部反正就是，那走路都要很小心啊，稍微有点水泥不小心就滑倒了。但是主要是什么？我发现他们两夫妻那个时候的互动啊就有问题，两个人奇怪，对我都蛮客气的，但是我一看就知道两个人有问题，两个人几乎就不像夫妻，也不讲话，眼睛也不看对方。因为我想奇怪啊，这家按理来说客人来了怎么会还那么明显啊，明显这两个人刚刚大概吵过架，这不太正常。结果呢果然坐下没多久，那个先生说，詹姆斯对不起啊，这个我到房间电脑上处理一些事情啊，他就走了。他一走，他太太就跟我讲一句话，说詹姆斯我也不瞒你，我们现在认真的在考虑离婚，走不下去。我吓一跳，我说你们自己告诉我青梅竹马，他们两个孩子，老大马上要上大学了，老二比哥哥小了十几岁，还在幼儿园里面，很可爱，本来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我说你们要离婚了为什么？结果他太太跟我讲说，我忍无可忍了，我现在发现他不是跟我结婚，他是跟股票结婚，他说一天到晚在这个上面研究，我告诉你这一刻他肯定是去看股票去了。他说我们两个都上班了，我下了班回来，家里面不要说什么饭菜通通都没有弄，我一面做饭一面累，他呢一天到晚都在股票上面。他说我们家其实也不是缺那些钱啊，已经入迷，要不然谈别的没有兴趣，除非谈股票。那有一天我真的生气了，回到家一看天都黑了，一看老二还没有回家，还在幼儿园里面，这都几点了？我一面做饭急得不得了，我说现在几点了几点了，他一面看电脑，我说几点了，他说一万多点了。哎呦，我当时他说我就把那锅就给扔到地上去了，这我问他时间几点了，告诉我一万多点了，就这样吵啊，哇，吵到他说我现在呢也决定也不要忍，这种日子没法过了。而且两个人吵得真的到后来两个都是蛮强的，那这种话都很尖刻，非常，那天真的那个姐妹是流着眼泪跟我讲，她说我现在对这个婚姻我已经死了心了，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的老大，她说这个老大呢现在回家就不要跟我们任何一个人说话， 一进他房间门一关，怎么敲门就不开。他说我这个当妈的不行啊，我就去敲门啊，你跟妈聊天啊，跟妈讲讲学校怎么样，不要理我，不要烦我，我正在跟同学聊天。哇，他说他一讲的我更难过，我就说你白天你在学校里跟同学聊天，你回家都不跟爸妈讲一句话。当然他自己也知道，他跟他丈夫这种吵得天昏地暗，那小孩也不要跟他们讲话。后来他跟我讲，他说我现在终于有个办法，我就跟儿子建议说，那就这样，我们就通 email 啊，走着跟妈讲几句话。他说，所以呢，儿子也答应说好了，就通 email。他说我一看他回家，我马上就送一个 email 去啊，问了一大堆啊，怎么样啊，妈想你啊，好不好啊？结果呢，他说完了，我送完 email， 我什么都不能做了，我对着电脑傻傻的、痴痴的就等啊，还不回啊。通常没有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他是不会回的。哎，好不容易看到回了啊，很高兴，打开一看 ，I'm fine, very good， 拜拜。他说就一句话，他说我心里想，你不多写几句吗？怎么就一句话就打发了，就交代了？他那天越讲越难过，你知道他最后跟我讲什么？他说张牧师，我现在巴不得再回到18、19年前。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四川那个小县城，我们真的那个时候物质上可以说是青菜白水、粗茶淡饭，但是我们可以有一张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，我们两夫妻有说不完的话。现在呢，好像外面什么都有了，感情没有了，婚姻没有了。那天他越讲越难过，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张牧师，耶稣能够帮我们吗？你知道他讲这句话，突然间我就想到一年以前啊，两个人意气风发站在我跟前，张牧师，像我们这种家庭还需要耶稣吗？那种肯定，那种的骄傲，那种觉得说你看我们有这个本事，一年以后流着眼泪说，耶稣能帮我们吗？我说耶稣能帮你，也只有耶稣能帮你们。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，你的票子、房子、车子、位置没有一样可以帮到你，耶稣能帮你。那天真的带着这个姐妹做了一个决志祷告。其实很奇妙，两年以后他的先生信主了，他先生自己见证，他说那个时候他们铁了心，他先生心比他更硬，就决定就离婚了。他说没想到，他说我看我的妻子啊，真的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，大概他有什么诡计啊。他说他不跟我吵了，以前我们两个很容易就互相吵互相骂，结果呢，他说我就觉得突然间他怎么改变了，那么我就想他一定大概是不怀好意哈，说不定有什么阴谋诡计。然后呢，他说我就更那种话去刺激他，去这个激怒他，常常把他骂得泪流满面。但是他说我发现他就做一件事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就在那里祷告。开始我也不管，反正他说有几次我看他很长时间没有出来，我倒有点担心，因为毕竟还没有离婚，不要出什么事情。他说这个人我到旁边去偷听一下，哎呀，他说真是让我感动。他在那里向神祷告，为他自己祷告，也为我祷告，不是那种诅咒的话，是求上帝来怜悯我们。他说足足两年，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，如果不是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是不可能。他说我对他太了解，我们真的从小青梅竹马，他的脾气他的个性我都了解，怎么可能会突然间有这种的忍耐，有这种的爱心在他里面。非常感恩这对夫妇在北加现在很好的在那里服侍。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因为我们已经受了罪的玷污，若不是耶稣基督那个不能犯罪的生命来替代我们，来改变我们，我们人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人的盼望都非常的自我中心，我们人的盼望都非常的自私自利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地上除了我们有苦，我们有罪，那么更可怕的就是这个词，衰残。 时，就算你两夫妻爱情美满，感情和睦，就算你觉得你的人生都是一帆风顺，你大概没有办法逃脱 fade away 衰残。不但是你在化学上你看见，其实所有的物质都有所谓的衰残期，一半一半一半啊，这个是几何级数在增加的衰残。这是人生好像悬在你头上那个阴影啊。北京有一条地铁，我们当中有没有北京来的举一下手，或者去过北京，去过北京来更多，有几位是北京来，去过北京更多。北京那条地铁是蛮有名的，叫做北京一号，横贯东西北京城。那么这条地铁呢，你坐在上面就发现好像是人生的一个缩影，因为它呢这个中间那个 CBD 地段，这个国贸，这个是非常繁华的，那人生很喜欢繁华，那么然后呢天安门，那么让人想到权力，金融街让人想到财富，一再一再从来都是五光十色，就是北京那些最现在所谓的人生的很多的梦想，你经过一站，虽然你在地底下，但是你也可以想象一下，头顶上很繁华啦，权力啊。坐着坐着，我有次坐真的好，这个突然间听到他报站，亲爱的乘客，下一站八宝山到了，下车。八宝山这个解释一下，台湾来的可能是台湾这种地方叫做夜总会，就是埋死人的地方啊。奇怪，我到了台湾才知道，他们说台湾这种地方叫夜总会，大概夜里比较出来的比较多一点。一号线本来他那头应该到苹果园，不晓得为什么那天他临时掉头啊，就是所以那个报站特有意思，我到现在记得那个声音特别甜美。亲爱的乘客，下一站八宝山到了，全体下车，上车地上。我一想到也是，这个地方你不下也得下，这个人生你无论是什么中南海啦，什么金融街啦，天安门啦，有一天你全部下车，到站了，到站了。这个是人类最大的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好像我最近有个同学给我发了一个说，我们现在四化实现了。我说什么叫四化，他说就是感情退化，器官老化，思想僵化，等待火化，四化实现了。我想的看的真的是蛮郁闷的，你想没有上帝的人生。还有网上有个打油诗写的更妙了，那个打油诗说人生其实就一堆的十年，刚出生叫做出场亮相，十岁天天向上，老师说了好好学习，二十你有远大理想，三十你还奋发图强，四十基本定向，五十呢告老还乡，因为很多下岗，然后呢六十打打麻将，七十拉拉家常，八十晒晒太阳，九十躺在床上，一百挂在墙上，挂上去了。我心里想还得加一条，你儿女孝顺，要不然你上去机会都没有，挂在墙上想都别想。你不觉得吗？如果没有永生，这是真实的人生的写照。 Fade away， 眨眼就过去。所以世界上的属地的盼望就带着这三个特点，这是人类真正的三座大山啊。最苦死谁能够把它推翻呢？那回到昨天我们讲到上帝的生命，你就看见刚好只有神的生命能够完全把这三座大山推翻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我们的罪怎么能够知罪认罪悔罪呢？除非上帝的真光照到我们里面。你要知道，要不然真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认罪。我小的时候爸爸一直跟我讲，大人大罪人，小孩小罪人，我是听得很烦，我心里想怎么可能，我就是好人一个。后来我记得有一天突然间灵气动，就跟他我说，爸，我现在知道了，罪人都去一个地方。他说去哪里？我都进了教堂，教堂每一个人都低头认罪。我说好人都去另外一个地方。他说去哪里？我说都去了监狱， 因为监狱里面每个都觉得很冤枉，怎么把我关起来了？哎呀，不应该带啊，这个放我出来啊！所以我说，罪人都去了教堂，好人都去了监狱了，还很得意。我说，像我这样，我承认呐、啊，这有点错误，这在所难免。大家讲罪太严重了，就不能够接受啊。其实圣经讲的罪，不但是昨天我们提到，我们的本质、我们的特点、我们的特征已经显出来。最最基本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与神相对。本来明明是神造的，好像我们很容易了解。如果你有一个孩子，他很优秀啊，也很聪明，无论是这个拿了博士也好，进了哈佛也好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他说：“请问你爸是谁？”“我没爸，我就石头里蹦的，我就猴子变的，我没有爸。”你说这种人还中国人叫什么？叫做大逆不道。无论你拿了什么学位，无论你有多高的地位，如果你不认你的生身父母，你就是不孝之子。其实道理本来很简单的，我们也是一样。上帝创造我们，上帝养育我们，上帝护理我们，上帝拯救我们，结果呢，我说没有神，从来没有救世主，我就是神。那这就是最基本的，你就发现这就是圣经的定义。当我们抵挡神、背逆神的时候，就成为我们的罪。当然圣经讲得更清楚，罪其实不但是我们张狂夸口，在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四章你就读到了，而且呢，我们知道善却行不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的罪。你发现世界上的标准就是你只要不行恶，你就是好人。圣经的标准错了，你知道善你不去行，这就是你的罪。其实我们都同意，我们很多时候在地上所谓行善本身都有很大的问号，因为我们的动机都非常有问题。所以要显出我们的罪，除非你在神的光中。那么同样要解决苦，昨天讲过，只有最好的良药就是爱，而且是那个真正从神而来的爱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里带着医治，真爱让我们的伤口能够愈合，他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，他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。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样的大爱显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世界被改变了。那些的门徒软弱的、跌倒的，甚至于圣经说连那个百夫长当时是统治他们的，说这真是一个义人啊，人心不能不受感动。今天你知道这个拿破仑讲的话是对的，这个欧洲的皇帝曾经他的铁骑所到之处，大半个欧洲在他的这个权势底下，结果呢到最后呢兵败滑铁卢，送到那个荒岛去。他临终以前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有一个人太厉害，就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没有用一兵一卒，只是用了爱，却征服了整个世界。我想这是真实的。昨天还有那个弟兄这个在问问题的时候，我跟他讨论，他自己问，他说现在我就发现真的中国很特别哦，我们医院上面都有一个十字架。我说是，我一直觉得这是上帝对中国人的一个特别的恩待，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十字架底下出生。你要知道中国为什么医院上面会有十字架呢？这个在美国在其他地方不太多见了。这个不是一个偶然，因为早年中国根本没有西医，那些传教士宣教士到中国来，他们很多是医生，比如像戴德生，比如像剑桥七姐里面很多好几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学医学专业的。那他们到了中国就发现，我们中国以前只有中医，中医的话呢，有些病你没有办法完全用中医治疗的。那么他们开办诊所，其实那个时候诊所几乎就是一个礼拜堂啊，他们一面传道一面的治病救人，所以自然而然的这个医院跟教堂就合为一体了。所以到后来呢，我说这真的也蛮奇妙，中国那个时候所谓这个把教堂都拆掉了，但是呢唯独医院上面那个红十字就留下来。 所以到今天说，基本上在中国的正规的医院上面，你都能够找到那个红色的十字架。我说，其实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待我们，也让我们了解，真的这个信仰对我们有多么大的，带来了多么重要的帮助。那神的灵直接就告诉我们，死亡能够被战胜。许多人对这一点常常就觉得好像人死了嘛，那你怎么说有灵？我说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你把你手机拿出来就知道了。我说你的手机，请问什么叫手机？那手机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机械的东西啊，这个电子的产品啊，叫做手机啊。我说那么你收音机也是一个电子产品，你的这个电视机也是一个产品，你的其他的，你为什么这个可以叫手机呢？叫手机就是一定它有个功能可以通话，所以才叫做手机啊。那么我要请问你，通话不错，它是靠这个电子产品把信号转换，但是我说请问你，信号你的肉眼看得见吗？其实谁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充满了信号，你看得见吗？那么信号从哪里来？其实很妙哈，你发现昨天我们讲手机这个产品一直在更换，信号能不能更换？100多年前科学家做实验，第一次人类发现了，在加拿大最东边那个叫做 St. John's 那个地方，你到现在你现在去看那边有专门有个 museum 博物馆叫做 Signal Museum， 那个地方现在叫做 Signal Hill 信号山。科学家在那边，他跟伦敦那边突然间发现，原来可以传输。原来当电离了以后，它可以贴着大气层。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奇妙的，因为科学家已经发现地球是圆的。那么如果说要传送信号的话，你说从地球这一端传到那一端，那它又是圆的，那么怎么过去呢？哎呀，发现太奇妙，好像上帝老早就设计好了。当那个大气被电离以后，那一层就可以变成导电的了，可以通电的了，然后呢你的信号就可以传送了。那么信号请问是谁设计出来的？上帝老早就造在那里的。所以我说你放心，你手机尽量去换，苹果7代8代9代都可以，没有关系，信号不能换了，还是同一个 signal 啊，因为上帝造的跟人造的就不一样了。上帝是创造，人只能制造。有人跟我说，哎呀，创世纪哦，大概应该这样写，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, all the rest all made in China。 真的，上帝创造天地，其他全中国制造。你现在在美国要买到一个不是中国制造也蛮困难的， Made in US 不太容易。我说对了，但是里面有个差别，一个叫做 creation， 一个叫做 making， 那是两个不同的意义。人是只能把一堆上帝已经造好的，你在那里加工一下改组一下是可以，但是真正原初的全部都是上帝老早设计好了，老早创造好了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人也是一样，人的躯壳就好像那个手机的外在一样，那个东西当然可以换。昨天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地上缺货天上没用啊。地上你还觉得哇，缺个肝啊，缺个什么，就巴不得最好有人捐一个出来移植一下，好像地上还蛮缺货的。其实的这个 body， 这个 physical 的 body 是一点用都没有，它不能够承受将来真正上帝那个灵体。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以后，圣经已经明告诉我们，这个肉体已经死了。我们其实今天真的不得不承认，刚刚讲过，你从盼望就看得出来，我们没有真实的盼望。我们的盼望讲到底只有一个盼望，叫做死的盼望。因为谁都知道，人人都有一死，这个变成人最深的一个绝望，其实是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他如今给了我们一个 living hope。 之所以叫 living hope， 圣经特别告诉我们，一方面它是很不容易，你千万不要以为福音是很廉价的，你看看这个盼望是怎么存在怎么出来的。因为照着父神的大怜悯， 因为指的这个位格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因为灵的这个位格，圣灵的位格重生了我们。非常清楚，这里让我们看见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，父神的怜悯，这个叫做 Amazing Grace， 奇异的恩典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昨天我们讲过，借着十字架，本来我们该待的地方，他替我们去承担，他替我们被挂在木头上，承受咒诅，承受死亡，承受痛苦，承受隔绝，一切罪所造成的，他通通盖瓜承受来担当。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出来的时候，就显明这实在是从神那里来，因为没有人，没有一个罪人能够逃脱死亡的惩罚，这是上帝造的规律，罪的工价一定是死。但是如今有一位能够胜过死亡，反过来证明一件事，他里面一定是无罪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只能是神的生命。正像他自己宣称的，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他里面。所以他敢用 I am， 因为他就是那位 I am 的神。所以站在子的这个位格来成为出熟的果子。你要知道上帝的设计太奇妙了，一方面子跟父表明那种生命的关系，另外一方面神造我们本来也称我们为儿子，所以基督可以成为站在子的地位，成为我们的兄长，成为那个出熟的果子，成为那个幕后的亚当。首先的亚当，你去查他的家谱，查到最后神的儿子，本来上帝给了我们这个名分，结果我们人自己悖逆，不要我们堕落在罪当中，与这个名分完全白白的就拱手把他送出去，我们白白的浪费了这个名分，我们也白白的失去了这个名分。当然白白的意思就是我们自作自受了。但是感谢上帝借着子的位格来拯救我们，再次白白的把这个位分让我们又得到了。这是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拯救 Redeeming， 在他的 Resurrection 里面，在他的复活里面，把那个真正永活的盼望让我们看见。是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？是啊，你的权势在哪里？都被胜过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能够相信他，是因为圣灵奇妙的工作，一方面靠人的信心，一方面是因为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带领，重生了我们。 Rebirth 这个词用的太妙了。我想谁都知道，我们 physically， 我们有人生了我们，我们的妈妈生了我们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一个 physical 的 birth。 但是既然你知道好像人两个部分，你有外在的，你有里面的，那么你的里面的灵谁生了你？是圣灵重生了我们，所以这个叫做 born again， 或者叫做 rebirth。 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个如果你以为这个就是跟你的 physical birth 好像可以对等的，其实是不对等，因为那个是被死的，从出生那一刻就死了，而这个呢，生下来以后呢，你是越来越鲜活，越来越鲜活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，这个叫做 eternal life。所以这个叫做上帝何等匠心独运，上帝何等的付了代价，因为他让他的儿子死了，好叫我们这群人活了，是因为他牺牲了他儿子的性命，却救了我们这一群人的性命。所以这个盼望，你从这个角度就发现太奇妙了，这个盼望是全然跟地上的盼望恰好相对的，它是不朽坏的，不玷污的，不衰残的。为什么可以这样讲？因为他把苦，他把罪，他把死都解决了。而且这个盼望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里讲得更清楚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而且基督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， 那么他要我们与他同得将来在天上的基业，他要我们与他一同坐着在那里。上帝原初造人就有这个目的。我想其实我们华人是蛮容易理解哈，这里特别用到基业这个词，基业这个词的英文叫做 property。 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华人是特别看重啊，像在中国大陆这个虽然 property 天价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反正这个一栋房子啊，这个只要有办法的都尽量要买房啊，总觉得租房呢好像不是你的，买了房呢就算是你的啊，因为比较有这个基业的观念啊。当然呢，我们华人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就是说我们觉得租来的好像这个以后就，那你买的呢，反正你住多少年，然后呢就将来呢传给你的下代啊，给你的小孩啊，那么好像呢就是这个留一些财产给他们。但是其实一方面你知道地上真的有所谓不动产吗？都在动。大陆是其实是蛮明显的，最多也就70年，70年以后你还要续的话，他也不一定可以续给你，他也不一定想要续给你啊。到时候续的对象可能也不一定是他啊。你可能以为要其实刚刚讲过，地上哪有什么不动的呢？更不要说有这种的天灾人祸，常常这个一下子就天旋地动哈，地动山摇，那就像我们加州，很多人很喜欢，因为觉得风景这个沿着那个海边啊，真的蛮漂亮 ，Golden Beach 啊，然后呢阳光充沛，气候也算不错。但是我常说上帝很公平啊，如果那个地方真的让你觉得很安全，那大概全世界人都想搬去。恰好就是它下面非常不稳定啊。一天到晚就我们这种已经习惯了，常常这个5G 的地震是非常多的，现在它也不需要报了，因为你常常会感觉，我自己经历一次是95年那一次齁，叫做北岭大地震。哇，那个真的两层楼的就下面那一层整个没有了。那个高速公路10号，那个全世界当时最繁忙的那个高速公路10号跟405号那个地方就断掉了，整个高速公路塌掉。那当然现在谁都知道加州其实在等一场巨大的地震，因为科学家已经发现已经 overdue 了，已经超过那个该震了很久了，还没有震了，其实更可怕，因为它的能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的话，那一震那真的不得了。那边当然还可能引发海啸啦，引发那些都有可能。所以其实常常我们在地上，圣经上已经描述说这个是会震动的国，你知道只有在永恒里面那个叫做不会震动的国度。所以这里提到天上的基业 The property in heaven， 这个是比较要需要注意的。这个是指到什么？是指到上帝原初造人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创世纪就知道，神造人一方面是建立一种爱的关系，神称我们为他的孩子，他是我们的父，这种生命的关系。而且呢，他创造我们是为了看守、管理、治理。圣经用了很多这一类的词，其实就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。你知道没有上帝啊，我们对人生真的不知道到底意义是什么。我现在随便问，工作的意义是什么？有个老妈妈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去向他传福音啊，叫他来布道会。他说唔大概，他广东人，他唔大概不行，你可以啊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要做工。他在一个人家里面做保姆，其实那一家刚好是基督徒，说保姆没关系，晚上你去听布道会，我们自己带孩子。他说唔大概，他说我要做工。那么我就问他，我说请问你为什么要做工呢？他说我要洗饭呢，要吃饭呢。那么我说你为什么要洗饭呢？我要做工啊。为什么做工呢？我要吃饭呢。奇怪，你为什么工作我吃饭？为什么吃饭我做工？为什么工作我吃饭？多问几次他自己都反过来，这什么人生啊。他好了好了，我来。那天他来了就信主了，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要看那个老妈妈，我们很多时候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请问你为什么上班呢？拿支票啊。为什么拿那个 paycheck 吃饭呢？为什么吃饭工作啊？如果你没有上帝，你突然间会发现，其实我们就在这个怪圈里头 circle 里面谈意义吗？什么意义？ 反正这个有奶便是娘，反正管他，只要谁给我薪水，谁给我 paycheck 就可以了。你要知道，变成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换句话说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上帝创造我们，这里特别讲那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是指到我们整个身体灵魂完全的得赎。圣经说，现在万有都跟我们一起叹息，等候那得赎的日子。有一天，这个地和其上都要废去。其实现在人类已经知道了，大概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很天真的说明天会更好。以前有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，现在大概也没有什么人要唱，因为严格来讲明天一定更糟，不可能更好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真的觉得将来我们的孩子活得比我们更艰难啊。你看看这个世界就知道了，从圣经所讲的所有那些末世的情形都在这么真实的发生。伦理的崩溃，婚姻的崩溃，家庭的解体，人际关系空前的张力，这一切都已经告诉我们，到最后是人类一定我们的罪把自己毁灭掉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在基督里他给了我们一个真真实实的盼望。这个盼望从人的角度来讲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。因着信心，刚刚我们念的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了，神的大能保守我们在他面前的信心。这是指到两个方面，一方面神他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，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他是说话算话的神。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，圣灵也在里面保守我们这样一个得救的心智，所以你不必怀疑。常常有时候说，哎呀，我到底得救了没有，我到底，你不要对上帝的永能和神性产生怀疑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确实我们需要问，我们有没有真实的信心。如果我们的信心与我们得救的恩不相称，那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们是白白在浪费上帝的恩典，没有用信心来回应这个奇妙的恩典，这个奇异的恩典。但愿这样的信心帮助我们。我妈妈传道68年，也实在是感恩。她是看见她自己父亲的见证，我的外公从一个以前的商人，因为信了福音以后，怎样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转变成一个蛮有爱心的神的仆人。他完全奉献放下去做传道，所以严格讲我在家里面算第三代传道人。那我妈妈因为看见父亲，尤其是这个父亲生命的改变对他影响很大，所以他在这个48年那个时候，他刚刚从大学毕业就奉献做传道。很特别，有人可能北美知道有个牧师叫做焦元连牧师，焦牧师以前在 Boston， 后来到搬到北加州去。焦牧师的那个时候跟我妈妈，就他们后来因为大陆发生那个这个很多的政治运动，他们两个就被下放在同个地方劳动改造。那实在也感谢神，因为焦牧师是在文革开始以前，真的神奇妙的就他申请要去探亲，结果就批准了。实际上稍微再晚一点他就走不了了。那焦牧师离开以后呢，当然我妈就受了更多的压力哈，因为他们上面就调查，就说我妈知情不报，说这个你们都传道人，这个姓焦的跑掉，你一定知道的。我妈说，其实焦牧师那时候保密工作做得真的蛮好的，真的。真的是，但是很感恩啊！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上帝给他一个恩典。他那天早上还在讲见证，讲了半个小时。中午躺在床上，旁边几个照顾他的姐妹，他跟几个姐妹说：“我今天没有胃口啊，这个你们先去吃饭。”到下午3点多就安然被主接回天家。服侍主68年，我父亲呢服侍主整整71年。这个旁边的对联都是他们自己写的，他们在自己的人生的侍奉里面， 真是看见这位永活的主是怎样的恩待他们，带领他们。也很奇妙哈，就在他们这张照片，就是在那天中午哈，他们两个其实平时也很少拍照。那旁边照顾那个姊妹，那段时间我父亲刚好是这个发高烧哈，非常严重。其实，但是那天中午突然间他就清醒过来，精神蛮好，他就坐着轮椅去看看我妈妈，两个人手拉手做一个祷告。那这个等到我父亲，因为他们建了一个教会在浙江啊，弟兄姊妹很爱他们，就把他们从上海接到那边照顾整一年半，昼夜弟兄姊妹旁边轮流照顾。啊，真是让我们做儿女的感动啊！他们这种照顾真的是真的，你说非亲非故，竟然这种爱完全从神那里出来。那个姐妹那天就突然间有个感动，就拿手机就照了一张相，就把最后他们那生命时刻的。而且那个姐妹告诉我，我是赶到上海的时候差了两个小时，刚好两个小时前妈妈被主接回天家。虽然心里面很不舍很难过，我本来是可以早几天回去，但是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会要带领一个会在萨斯卡通，在这个加拿大那边，那么我就心里面很挣扎，我就打电话。我没有料到是我妈接的电话，因为通常都是旁边姐妹接的。诶，那天刚好她接的电话，我说妈妈，我现在想要提早赶回来，我已经跟那个教会讲了，他们也都很理解。这个我可能跟他们时间改一下。我妈一听，不准你回来，这个不要影响圣工，你去。妈很好，那因为这个电话，所以呢，我就还是按期到萨斯卡通那边去。哪里想到去完马上赶回去，一到上海浦东机场下来就收到一个电话，你妈妈刚刚两个小时以前被主接回天家。那时候说实在，心里面真的也是好像说不出的感觉。我跟上帝说，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看到他最后一眼呢？但是当那个姐妹见证说，你妈妈那天奇妙这个讲见证完了以后，我们听到她一个很大声的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救救更多世上的灵魂。当那个姐妹这样讲见证，突然间我里面很得安慰，我心里想说，其实妈妈最高兴，我如果回去她真的不高兴，她高兴的是这个做儿子的没有耽误圣工，还在服侍，这是她真正的愿望。对我们这些有永活盼望的人来讲，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，因为地上死亡不能吞灭我们，我们不过是暂时的吸了地上的劳苦，有一天我们睡的还会醒，我们会永活在上帝面前。但愿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来激励你，激励我，他们所跑剩的路我们继续跑，直到真正与主耶稣在荣耀里面面对面的时候，他如今已经成形在我们心中，成为那荣耀又活泼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早上和下午的时段。主啊，再次让你自己那活泼有力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成为我们生命的水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知道地和其上都要过去，唯有遵行上帝旨意才能永远长存。恩主啊，历世历代以来众圣徒们，他们因着认定你、认识你，深知他们所信的是谁，他们的人生就跑得不一样，而且在永恒里被你所纪念。主啊，但愿今天我们这一群已经蒙你所认识的，或者我们当中在渴慕真道的，主耶稣，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里面升起信心，知道上帝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指望，你的恩召是带着何等的指望。主啊，也被你的爱所深深的感动，我们本来没有指望没有神的，却因着你道成肉身来抚救我们，来拯救我们，来得着我们，使到我们能够真正有了活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 为着救命之恩献上感恩，为着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召，就是把天上的基业为我们存留。主啊，为着未来的永世里面的荣耀，让我们就不被今天地上的自斩自清的苦楚所困扰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心里的力量是刚强的，奔跑是有力的，见证是活泼的。主啊，使用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谢谢主，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